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上回我们把七四颂，就是第二能变、四量能变呢，给各位报告到戒系分别门啊圆满。那么剩下最后一门呢，就是它的转依，指的就是它的起灭分灭分位门。那么只要谈到转依呢，就是从凡夫到圣人的一个阶段，他的关卡呢就在于这一个是他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转成这个圣人位的这个性德。那么以莫纳斯蒂西斯来讲呢，他转成这个圣人的性德呢，就是平等性质。那么为什么讲平等？我们之前也讲过，因为他的体性呢本身其实不做什么分别的，所以他其实本来就是非常平等的。那么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他常常覆盖着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见。这个我见呢，我们讲其实一直就是我执，那也就是我们的一念生相无明。那念无明如果常常覆盖呢，就会随着这个我爱、我见、我慢啊，这个我痴、我慢。这些都会跟着来，因为这四个根本烦恼一直常常相随，覆盖着这个原本体性是平等的这个莫纳斯呢，变成染污室啊，变成染污室。所以当四个根本烦恼能够遮除啊，还不是断灭啊，还不是整个把它统统拂灭，把这个习气统统拂灭，只要能够把现行拂住，那么它的平等性质的功德呢，就会现出来了。就会现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报告啊，起灭分位门这里。其实呢，有人就把莫纳斯呢比喻说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其实对他而言呢，他完全没有自私的这种想法，因为他念念呢没有根本没有境界的观念，他唯一的相分对他有意义的只有八识那个非我啊。所以就像一个我们讲啊，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样，我根本不晓得这世界上有比我厉害的人。那么从小呢，我就是在我爸爸妈妈或者是很优渥的环境下保护长大的，所以呢，他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开口，只要我哭，只要我闹，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什么事情我都要得到。所以当这样的孩子呢到社会上去呢，他也用这样子的这个性格或者是情绪跟外界去交往，就常常会让他搞不懂，别人也会搞不懂像这样的人，那于是就会对他有很多的猜测、指责，认为这样的孩子呢非常的自我，非常的这个自私，非常的娇慢。可是对他而言，这些字眼根本攀不上边，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想法，他根本没有说我要为自己好一点的想法，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一般说在家庭教养上呢非常重要的。以前呢，我们像我是大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是大概到了六岁要念小学前半年，我才到搬到中和，然后紧接着就搬到台北来。所以呢，在那边的生活啊，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几乎都是醋鼻桃味到顶养大的啊，所以。没有说什么一个很优渥的环境，那你也必须从小就要看着那个大家族，因为我们廖家在大溪还算是有一个家族啊，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就是有一些摆商店，像我爸爸是一定要从大溪啊办货办到台北双连市场来在那边卖啊，在那边卖。所以呢，当你小时候是苦过来，你就比较认为说并不是那种这个茶来张口饭来啊伸手，不是那样的东西。所以呢，你对所谓的70%-80%左右的现实社会的实际上的接触有，所以现实感比较真实。而对生活比较优渥、保护比较过度的孩子而言，他就没有所谓的社会现实感，所以对他而言呢，他完全是一个纯我的环境。所以把他称为这样的孩子叫做自私，其实也有点可怜啊。其实他根本没那个想法，平等性质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原本的个性是平等的，他认为说只要我看到的我都可以用啊，因为都是我的嘛，都是从小而言就是这样子使用长大，也没有人会惩罚他，也不会觉得是问题，只要我捅了篓子背后就有人替我擦屁股。 所以他完全没有现实的看法。就像是我有一个台大成蹊社的好朋友啊，那这个我们同学呢就一直认为他很厉害，他的确也不错，他生了儿子啊，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他对他教养也都非常的严格，于是呢他儿子上建中，女儿上北一女啊，女儿上北一女，今年他的女儿上北一女，就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因为他考上北一女，他爸爸也很高兴，然后就叫他妈妈呢带他去美国所谓的暑假那个时候啊去旅游以及学英文，可是他女儿对英文只能够背单词，考试还不错，可是对于 conversation 非常内向，对于所谓的绘画非常内向，到那边呢他反而没有办法学到英语呢，而对英文反而升起了一种害怕。就他刚刚入北一女的时候呢，因为那边都是从各个国中啊或者是私立的中学来的顶尖的孩子啊，顶尖的孩子，那里面呢英文六的好的程度优秀的那不乏一两人啊，觉得是一般，如果是三四十人的话大概至少二十七八人都是不错的。于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女儿非常的自卑，于是开始啊他拒绝去上课。那这种拒绝去上课的这种本能啊，其实是不用学习的，因为他从小就觉得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我不允许我在学校的成绩单拿回来竟然是班上三十个人连十五名都排不到，因为他以前他们常态分班的国中啊或者是都是前面十名的，甚至都是前面一二名的，当全台北市呢每一班前面五名的人都到了同一班去的时候啊，你要排到15名以上，那真的是要非常非常优秀，或者是所谓的资赋优异天才型才可以。他忽然觉得不行了，于是连续两个挫折，一个挫折是在国外英文的挫折，他发觉英文不是只会背单词就够了，不敢开口说话，人家说他都听不懂，不但不能讲而且还听不懂，就麻烦了。而且呢第二个挫折是来自于到了班上之后呢，发觉全班的人都那么厉害，于是他就觉得说他很差，以前呢都是骗来的啊，那个分数都是骗来的，成绩都是骗来的，都不真实。于是他原本建立出来的自我呢一下崩溃掉了，连续躲在家里，连续躲在床上呢一个礼拜不肯下床，不要说更不要说是出那个房间了。他爸爸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说碍于身份角色的关系呢也不好，而且他那个程度呢可能必须要请这个私立疗养院的啊，那个现在都很好啊，那个医院都还可以出诊，不只是内外科可以哦，连这个精神科也都有医生了，你只要打电话去说这个病人实在没办法从家里请到那个医院去，那医生跟护士就会到你家里来诊疗啊，就用朋友交谈的方式呢来看看你的病情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初步呢大概都会找这个家长呢到医院呢去把药拿回来呢，先用药物的方法让他的行为啊，让他的内分泌稍微能够回到比较正常的地步啊，那么脱离掉他的那个所谓的忧郁期的阶段，当他进到那个躁郁啊比较所谓这个周期性的情绪的阶段的时候呢，才好跟他劝说带他去医院去诊疗。你看急性这样的发病，那所有的精神病的都有个特色，来得快去得也快，像这种啊急性而来的通常只要诊疗的早啊也都这个治愈率也都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很快的也不怕说丢脸的啊，赶快趁他刚刚开学而已啊，请了一个礼拜的假赶快就家里，然后吃的药，然后也大概差不多一个月不到吧，那个病情就改善了。那么于是我就跟他讲说找学校的那个北一女的这个辅导室的人啊也能够跟他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那么经过这样的协谈啊辅导他的这个适应的时候呢，的确大大的改善了。他必须要去学会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没有必要用所谓每一班三十个人的前面五名或者前面一二名来表示他的我的存在，他的我其实并不是这个，他的我从今天班上考二十名到以前班上国中的时候考一名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我从来没有变过，他所改变的就是所谓的我所，就是连带着我而来的一些所谓的因缘条件，因为 这个你所比较的对象不同呢，所以他就有了不一样的表现程度。而对于他这个程度，他这个原本的程度呢，其实不管前面的一名还是前面的后面的二十名，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只要没有了我见啊，我爱，我慢，我吃，其实这个都不是问题啊，其实这个都不是问题了。那么回到他的根本，其实就是这个。可是说起来简单呢，我们要去修掉啊这个莫纳士这个根本对我的执着呢，的确是非常难的，那的确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我们这边把起灭分灭门呢分成三位啊，我们来看看课文这个地方。先念这两句的颂文，起灭分灭门呢讲到是说，这个莫纳士到底他在什么位次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生灭。那其中呢他谈到三个位次，一个呢阿罗汉灭定出世到无有啊，他应该讲成说啊，阿罗汉的时候呢，你证到阿罗汉果的时候啊，莫纳士也是不起作用的，不只是不起作用，应该也是不现行哈啊，连他的种子都已经断了。第二个呢，到灭尽定，那个灭定是指灭尽定，完整一点讲是灭受想尽定啊，灭受想尽定，我们也称为叫无心定哈啊，灭受想尽定的时候，那么他的莫纳士也是被扶住的啊，也是被扶住的。第三个呢是出世道，出世道呢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见道位，就是唯识有修行的五个位次，到了第三个位次呢称为见道位，第一个位次呢叫做资粮位，第二个位次呢叫做这个加行位，然后第三个位次呢是到见道位。见道位有个特色，就是它已经根本智已经开了，根本智开了之后呢观空，而后的智跟着显现去观熟啊，所以他空熟啊，真谛熟谛，他都能够啊，这个相融并备啊，相融并备。所以出世道指的就是出世间道，就是见道位。那么过了见道位之后呢，就入出地了啊。以为是来判的话呢，过了见道位就入出地啊。出地之后呢，对唯识而言才叫真正的修行。啊，才叫真正的修行，所以呢，他就是入圣道而去修行啊。出世道指的是这个，无有就是没有莫纳士的作用。可是莫纳士到底是不是在？啊，莫纳士到底是不是在？其实我们在唯识都有个想法，我们不论体，我们只论用，只要没有那个事体的业用啊，它就不现行。只要不现行，我们也不论它有无。因为其实啊，这些都是无明所变现出来的。那么照如来藏系的说法呢，这些本来就本无的，从本以来就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因为它的因缘作用一直不断的相续，所以我们以为它有。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有？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它会有啊？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呢，那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当他从小就逃离开家，都已经忘了他有这么一个爸爸，有这么个家财万贯的这个家世的时候，对他而言，不管他爸爸多么富有，对他而言也是没有的啊，也是没有的。他就会过的一个所谓贫穷人的生活，也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也没什么太大了不起。你给他高官做，他觉得诶，我何德何能，我能够怎么样，我于是你给他一个扫厕所的，他说嗯，我干我干，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自我认同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而言呢，他会去做一个跟自己的自我认同比较符合的工作或者是角色，他会去认同，其他的他会不认同，因为他觉得不相称啊，不相称。所以我无有的意思就是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我们就在唯识当中不去论他体还存不存在了。有些人就在这边说，哎呀，他是不是种子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呢，那么没有人来支持这个前面的武士，那武士怎么样在化身应化身的时候怎么样在起作用啊？所以那个时候成佛以后怎么还会有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脸孔？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武士怎么会有根呢？啊，有根就会对到尘，就会产生事。那佛就不应该长成，他应该披这个平板脸，对不对？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啊，甚至没有这些所谓的耳饰、眼饰作用。照理说不应该会有他受用身变化出来，不应该有。所以呢，如果这个一根啊，因为莫纳士是一根嘛，一根不存 啊，意就不存，没有了意，前面的五识也就不起作用了，怎么能够起应化身的种种妙用？所以呢，在此我们实在是说它没有作用，不能够讲它体无，所以无有应该后面再加上没有，没有什么，没有莫那式的现行业用。莫那式的现行业用是什么？就是没有我执的意思。所以再讲一个简单一点，无有我执啊，你只要没有我执，那就入了圣位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没有我执，就入圣位。像阿罗汉就是灭去了我执啊，他完全永灭我执之后呢，就入住在八识当中啊，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永不生灭啊。所以只要没有我执，其实你就跟法性身是相应的。啊，你跟法性身是相应的，所以在三个位次，阿罗汉位、灭尽定位以及见到位这三个位次的时候呢，莫那识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不起执着八识的我为我啊这么一个作用。好，我们看看课文，此起灭的分位呢，也就是这个思量能变的浮断位次啊，浮跟断是两回事哈、啊，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有些位是浮的，有些位是断的。那么起灭就是升起跟断灭，记得哈，这边的升起跟断灭，请各位注明一下，都是七识作用的因缘生灭啊，因缘的生跟灭，不是体的生灭，因为体是真如，体不会生灭啊，体不会生灭，只有七识能不能发生作用的因缘条件啊，能不能具足，或者是不具足，永不具足，那就现出了升起相跟断灭相。所以在唯识的字眼当中，只要讲到生灭，其实都是因缘的生灭，不是体的生灭啊。虽然那个体还是一分带妄哈、啊，就是有染尽之相，可是它一样没有生灭啊，一样没有生灭。虽然说起起灭，实际上的意义呢，其实是断灭。不过呢，如果但说断灭位、升起位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呢，这一门呢是说明浮断的位次。莫那浮断的位次有三：一啊，第一个呢，各位标示一下哈，即阿罗汉位；第二呢，就是灭定位；第三呢，就是出世道位。它是用那个颂文来解的。无有就是灭的意思，就是染污莫那浮断啊，应该把它反过来，就是浮断染污的莫那。因为染污就是莫那的作用，所以其实就是浮断什么？浮断莫那的染尽作用。啊，浮断了莫那式的染尽作用。莫那是用什么东西来染尽呢？用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用这四个根本烦恼呢，来染一切的事，啊，来染一切事，让一切的事都会分出我所，啊，所以染的结果是什么？染的结果就是我所，也没什么太大了不起。他染之后呢，一切就是我所对立，啊，我所对立。好。那现在我们来分数这三位如下。第一个，出世道位。出世道的道指的是无漏智而说的。啊，在初地以前呢，唯识所修的都是有漏善法。啊，入地以后呢，有漏善跟无漏善法呢兼修。啊，兼修。一样就是用有漏善来烘熏，来熏习呢，无漏善法越来越熟。他只要每多一分无漏智，就见一分真如啊，直到实地的时候满啊，圆满啊。所以所谓的有漏智跟无漏智是这样子的。那么漏我们都知道它是烦恼的意思哈、啊。那么世间的智呢，都是有漏智；出世间的智呢，都是无漏智。所以出世道就叫做观智啊，观智。那么反之呢，如果在世间的道呢，就叫什么？就叫做知见。啊，各位不妨去对照一下，我们呢还是凡夫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即便到三贤位啊，我们都还是在修啊一切的正知见，只是把我们的知见依照圣言量呢来把它调整啊，所以呢正其知见，为什么？因为凡夫修的世间道都是以知见来修的，都还是六意识心思维这样而修的，所以观智的啊、相反词就是知见啊，就是知见。只不过凡夫呢，在知见之上又立一个能知见的我啊，立一个能知见的我。既然我能够见闻觉知，那就有一个能够见闻觉知的我啊，这个就是知见立知 啊，是为五明本楞严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原来也都是知见的作用，只是就在知见之上又加了一个能够知、能够见、能够闻啊的我啊，攀上这个我的作用，其实就是莫那斯的作用。所以这边呢，就是指无漏的根本智跟厚德智现行的时候，各位也不妨注明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是入初地啊，就是入初地。只要一入初地，无漏的根本智就现现了之后呢，入了初地之后呢，纷纷啊显厚德智的作用啊。那各位也不妨把它对照一下，根本智是无分别智啊，根本智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无分别智啊。厚德智，厚德智其实应该叫做善分别，或者是叫妙分别智啊。它其实在无分别当中应众生心啊，这样来现一切法的差别啊，现一切法的差别。那么也因为有厚德智的关系，所以佛呢用厚德智能够相应世间一切智智啊，世间法一切的智他都有办法善学，善学善用啊。所以厚德智呢，就是应化身所现的各种妙作用。所以呢，原来第七世的烦恼呢是任运升起的，跟第七世的不一样哈。第六世不一样，第六世的烦恼呢是分别升起的。各位不妨注明一下，我们下一章就讲到第六世啊。第七世的烦恼是任运，任运各位也注明一下，就是因缘升起的。只要因缘成熟了，它就现起了；因缘不成熟呢，它也不起作用啊，它也不起作用。那六世不然。六世呢，就是只要他的六意识心不是深深的睡眠啊，不是中风没有作用了，不是入于无想天、无想定、灭尽定，他都还在作用。只要一旦作用，他的分别就有。只要一有分别啊，那么六世就会带着烦恼啊，六世就会带着烦恼。而七世的烦恼是因缘具足，他就现，所以他完全呢不由心生啊，没有办法去控制啊，不由自主的。莫名其妙就来了烦恼啊，莫名其妙就来了烦恼，也不晓得它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把第七世呢讲成叫做潜意识的前导一啊，潜意识的前就是八世的开导一啊，他就替他开出带出很多的烦恼出来，都没办法，一点都没办法做主。六意识还有办法做主，你只要好言劝自己说，哎呀，那没有事没有事啊，安慰一下安抚一下，他其实就没有事了。可是七世不然，你怎么安慰他都没有用啊。你必须要修什么，只有入定啊，只有入定才扶得住七世的烦恼。所以你不修禅定呢，你七世的烦恼根本就是任运升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打坐的一开始呢会有调举的现象，甚至还会有寻思散乱心会现前，就是七世作用。七世呢无时无刻的妄想就这样子蹦蹦蹦蹦，就像放电影一样一直放出来，根本不消你点名说我今天要放哪部片子，根本不管的。不管什么时候呢，好久以前的经验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出来，也不晓得什么啊，也不晓得什么，就跟这个所有都会不自主的相应啊。就是它的形象维系有漏智是不能够使它浮灭的，只有修无漏的观智才有办法使它浮灭，而只有啊奢摩他毗婆舍那的观智啊才有办法作用。所以所谓无漏的观智指的就是两种修法，一种就是奢摩他，一种就是毗婆舍那。我们用汉译来讲就是修止修观啊，修止修观。止就会扶住散乱的心，观呢就是要用我们的观智去见我们的离体，而不是去见现象。从着在现象为有的心呢，能够回过头来见理体，能够在理上呢顺着正理而悟。你有了这个悟处啊，你这个智慧就可以照破七世的烦恼。你不在禅定当中去修止观呢，根本没有办法扶七世的烦恼。所以呢，不修止观，你根本没办法入圣位，怎么会有修习的可能？所以我经常会劝那些一样跟我念佛的人呢、啊，说啊。你念佛要求功夫啊，你不服你的见识或念佛干嘛啊，念佛只是啊跟阿弥陀佛结缘而已啊，结缘而已。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你必须要一定要去服你的烦恼啊。所谓服烦恼是服六世的烦恼，也要服七世的烦恼啊，这功夫呢是都要一起下的。 所以呢，我们说啊，生我执跟法我执，这个其实是正确啊，唯识的讲法。唯识其实并不是讲我执跟法执，因为呢，唯识其实讲的都是我执，只不过是一个生相无明的我执，还是呢依法有比量推知的我执，这两个不同，所以我们称为生我执跟法我执。生我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执啊，法我执简单的我们就讲成法执，把中间的我拿掉啊，把中间的我拿掉。同样的道理，你看哈，到了八地以上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了具生我执，可是还有法执还在。为什么法执还在？因为它维系的我还在，因为我所还在对立着。只要还没有到九地，它的我所的习气还是在的，那么这个维系的我就在，于是跟法执是对立的，所以根本来讲呢，法我执是还没有破的啊。而这两个执着呢，都跟生空智跟法空智有关系。各位不妨在生空智的旁边呢，加上一个生空观跟法空观，就是观呢、啊、这个生无我，或者是观法无我啊。所以两者加起来就是修无我观的意思。你修无我观就包括两种观，一个是一切法无生啊，一切法无我，修两种东西啊，修无生无我啊。生是一切法因我而生起的这个作用不再发生了。第二个呢，这个我灭了之后，我执灭了之后呢，你还存着法执。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法执？圣人怎么，阿罗汉怎么还有法执？他还有四谛，他还把四圣谛当作是实有啊，当作是实有。这种法执难破，非常难破，所以呢，他就是要进修法空观。所以到了这个入地以上呢，我们还要修生空观，修法空观，来破生我执跟法我执啊。这个我们等到修行位的时候呢，再跟各位详细讲哈。那么，所以当生空的根本厚德第二字现行的时候呢，生我执就浮灭了；法空的根本跟厚德二字现行的时候呢，法我执也浮灭。记得这边都是浮灭哈，浮灭其实重点在浮，不在灭。啊，浮灭就像石头压住草，你把它从压住啊，把它压住，你手一放开呢，它其实又会跑起来了啊，这叫浮灭。换句话说，修唯识行呢，自见到位以上啊，自见到位以上啊，入修到位的时候呢，莫那是已经转成了啊，转成了，不妨各位写一下平等性智，加三个字啊，平等性，把它加在智的前面，莫那是就已经，因为你这样修啊，现出生我执的根本智跟厚德智，于是呢，你就灭去了根本我执啊，也灭去了根本法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转成平等性智，不妨再加两个字。这个时候呢，平等性智还叫做下品，还叫下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转成中品的平等性智啊？各位也注意一下，到八地，所以通常呢，我们把初地啊，跟八地还有十地分成三个所谓里程碑。什么时候才有资格入初地？你断掉分别我执跟法执的时候入初地，那个时候呢你叫见道。入见道之后呢，入初地而才会有修到位啊。那么从初地一直到八到七地都还要修生我智啊，这个生空观法空观，一直修修修修，修到七地满，入八地的时候，具生我执破掉了啊，具生我执破掉了，于是呢才转成中品的平等性质啊，中品的平等性质。一直到十地满心以后，才又转成上品的平等性质啊。那么我们下一讲讲到啊，六识也是入了见道位，就入了初地以后，也是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也是到了八地呢转成中品的妙啊，中品的妙观察智，也是一样到了十地之后呢转成上品的妙观察智啊。所以这个呢就有三个里程碑，我们到了修行的时候会再详讲啊。所以二执的种子浮灭了，不起现行。所谓浮灭就是不起现行，不起现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随眠啊，就是那个种子还浮在哪里？还浮在八识田中，没有永远灭去啊，没有根本的灭去啊。这个就是在见到位的时候的一种状况。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在灭受想禁定修了这个 很高的禅定呢、啊，这个禅定呢，已经是这个高过于我们所谓的欲界啊，无色界最高的定。无色界最高的定呢，就是非想非，非想速定，比这个定还要高，比这个定还要高，就是我们讲也称为九次第定啊，在八定啊，这第八位的无色定上面顶还有一个灭受想禁定。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识都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意根当然就被扶住了。所以记得哈，在灭禁定的时候啊，在灭定位的时候，是因为扶住了啊，扶住了受跟想，受跟想其实就是心的作用，就是六识心的作用。六识只要没有作用，它有根也没有用啊。就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的视神经坏掉了，对不对？我们的视神经坏掉了，它对眼色完全没有办法分别，所以纵使眼球啊长得很漂亮，睫毛长得很长，这些呢瞳孔的颜色很漂亮，都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一根不起作用，好，一根不起作用，好，所以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边为什么叫做无有我执，没有莫那斯的作用呢？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呢，没有受跟想，好，没有了意识的两个大兵将啊，两个大的这个心锁呢，它根本没办法起作用。啊，没有了受想，六识是不起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南传佛教呢，也有一派修禅呢，是专门修这个的，啊，专门修灭受想，啊，灭掉受啊受想定，这个禅定功夫非常非常高啊，非常高。可是呢，除非你愿意在这么高的境界底下呢，其实啊，在灭受想境定呢、啊，你要再去生什么样的观智也没有办法。因为反而他没有六意识的作用啊，他没有办法从了相作意开始离欲啊，他永远还是挂在欲界天的顶上啊，也没办法往上啊，往上也没有一个着落之处，往下呢又会堕落退转啊，又会堕落退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上不上下不下，真的是很难堪的时候啊，所以到这边呢，只是灭掉我执而已，没有了一个受想的作用啊，其实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作用。这个定呢、啊，其实是三圣的圣者啊，厌恶劳虑出动的事，入于无心定啊，此谓前六识心呢、啊，心所啊，心跟心所呢都不起现行，染味的莫那识心所也灭啊，这个灭也是灭去作用哈、啊。此灭尽定是深空智跟法空智的等流果啊。所谓等流果的意思，就是深空智跟法空智是因啊，那么灭受想禁定是果啊，它的体性是相同的啊，它的体性是相同的。既然叫空嘛，所以呢，这种作用就是跟空性相应的，空性相应的这个果啊，它也是属于空的道果啊，是最极尽的无漏定。所以呢，并不是染污的莫那斯啊，其实并不是不是，而是没有了染污莫那斯的作用啊，而是没有染污的莫那斯作用、啊、所以简单的各位讲，就是说其实这里是因为没有六意识的作用，所以一根也就没有作用啊，一根纵使有染它也不起作用。所以以上两位呢，是染污莫那斯现行的暂为浮灭，并非种子永灭。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不起作用，但是它种子还在，只要种子还在，因缘只要一成熟啊，无名风扇一扇，就是我吃在那边扰动一下，扰动一下，它马上又退转，它马上又退转。可是再怎么退，假定你证到了初果，它再怎么退，就只会退到虚陀洹果，就退到初果，不会再往下退。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初果是你要去修学佛法最起码要证到的道果啊，到那里呢，你不会再退转，啊，不会再退转。可是等到这个地球毁灭的时候呢，出国圣人啊，出国的有学人呢，还是会被波及到，所以还是不是就近的啊，不是就近的，只是在出国的时候呢，你在进修，因为有出禅的关系呢，你在继续修禅定，啊，在高高的禅定当中呢，能够不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也不要进入灭受想禁定。啊，就在这个无所有处定之前呢，能够继续修四念住，啊，横超三界，入到佛的智慧道果上去，这个才是比较根本的方法。 啊，或者是呢，你在那个地方发出信愿行，啊，你在那个禅定下，啊，回到人世间也好，你都可以不起心不动念，依照那么更高的禅定呢，你去修什么样子的六度，都会比较容易，啊，都会比较不起烦恼。那么积够了你的福，这个福德资粮呢，你只要有信有愿，你要生哪一个净土都也可以，啊，都也可以，啊，所以也不要讲哦，生兜率天呢，在弥勒下生经当中也讲得非常清楚，你纵使要上弥勒净土，你还是要修足够的福德资粮，不是你念念弥勒尊佛你就上去了，哈，跟弥勒这个跟弥陀净土也是一样，你要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你也要修集啊三福，啊，你要修集三福，所以呢，资粮跟智慧都要修的，智慧要从什么地方修？从慈悲啊，从你的菩提愿去修你的智慧，这样去修啊才有办法。你不服你的见识惑呢，你所要去啊，这个生的往生的愿呢，其实只是结缘啊，这个就是很非常关键的。扶不住七识的烦恼，你怎么样能够清净念佛啊？那么顶多是修福，不是修功德啊，见不到佛的功德啊，只有修众生的福德。所以我们经论多读啊，这些道理其实也都很清楚了。好，到第三个莫那是不起作用的位呢，叫做阿罗汉位。好，所以三阿罗汉位，阿罗汉呢是三圣无学圣果，入初果、恶果、三果这三个位次呢叫做有学啊，叫做有学啊。在入初果之前呢，连有学都不能称，哈，连有学都不能称哈，你只能够说，哎呀，这个是我是众生哈，你顶多是这样慢慢这样修，入初果才叫做有学。那么入了阿罗汉果叫做无学圣人啊。那么于不还果，不还果就是阿罗汉果的最后一刹那，就是最后一生的意思啊，最后一生无漏智就现前的时候呢，莫那氏的烦恼种子一时顿断。各位这边注明一下，为什么会顿断？各位都知道，莫那氏其实就是我执的意思啊，我执的意思。那么顿断的意思呢，就代表两个东西已经被灭了，一个呢就是分别我执，一个就是俱生我执。两种我执呢，就把根本的我执连种子都灭掉了啊！只要没有我执的种子灭掉，那六七识不但六识不起作用，连七识也没有作用。所以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因缘再起，除非他又从阿罗汉果的寿命已满，退转回来三果、二果、初果啊！除非他要退转，他什么时候会退转？只要他不起心动念攀缘，就不会退转。只要他想说，哎呦，我看那个大圣的菩萨好像很了不起，哦，那种放光动地神通比我厉害，他也想要去回小向大，可是功夫又不够好，啊，功夫又不够好。这个时候呢，他在回小向大不成的时候啊，哎，反心一动，砰，就往三果、二果、初果上掉下来了，啊，那这个就是他不守自信的关系啊，我执又动起来了。所以呢，虽然他灭去了我执的种子，可是一样啊，一样，只要他动心了，染到这个尘法了，他一样又会闻熏成性啊，又会把我执染回来啊，会把我执染回来。那么根本上他只要常常入于无余一涅槃呢，根本上是不起我执作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莫那氏的烦恼种子一时永断，从此永不再生，也就是永灭而不是暂伏啊。那么这边讲到永不再生，是指的有个前提啊，是指的有个前提，他就常住他的无余涅槃，他就不要被煽动说我要回小向大啊。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很多阿拉汉就自以为他就是佛了。可是我佛他可以神通自在，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可以神通自在而我不行？佛就讲很根本了，因为你还不是佛。所以他才在最后的时候呢讲方啊，不是最后了，他开始讲阿含经完的时候才开始讲方等经，开始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劝说，你们都是四果了，可是你们不要住在四果当中，就是所谓住四果，就是住无余涅槃，你就回到四禅当中，在四禅当中呢修念佛修六度都可以啊，你只要守住四禅的功夫，这样来修行呢，你的功夫不会灭的，而且就可以正确的回小向大啊。所以方等时的经典非常非常的多，像这个阿弥陀经也就是在方等时的时候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像维摩诘经也是非常有名的，他就 变现一个居士身呢，来呵斥当时所有的阿罗汉啊，告诉他说：“你们这样子啊，都不是就近的啊，都不是就近的，应该要继续往上进步才对啊。”所以这边有这样的作用。那么这边呢，讲到灭莫那世呢，都是对罗汉而言，都是对阿罗汉而言啊，都是对四果圣人以前的而言啊，而不讲菩萨。为什么不讲菩萨？他就是要菩萨是有一分无明，还带着无明的习气不断掉，不断掉。为什么不断掉？因为只有我执的作用在，他才有办法起觉观。有觉观，他才能够继续啊定慧等持止观双运。你如果灭去了我执，谁来觉观？连觉观的作用都不起，你怎么样能够修初地以上的果位？没办法修啊，没有办法修啊。而且呢，各位都知道，入初地以上，你只要修菩萨行，都要修六度。没有了我执啊，你就不能够跟这个众生的和光同尘啊。你怎么样去度众生？根本也没有办法。所以菩萨啊，初地以上修行的人，我执那个生相无明的习气是还在，他偶尔还是会生点气，偶尔的时候会有娇慢的东西啊，娇慢的脾气在，所以这些习气都还会偶尔现行啊，没有办法把那习气永远都灭除。他也是带着这些习气呢，纷纷断，纷纷破啊，一直到十地满心圆满为止，啊，圆满为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啊，这个是不是很平衡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如果能够很平衡的把定慧两边呢，福德之良跟这个智慧之良都一起增长，一起增长，不是说啊，我就专门把这个智慧那边修足了，或把福德那边修足了，两个都一起增长啊，这是菩萨跟罗汉呢修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在福段位中只言罗汉不言菩萨，是因为菩萨在八地以前呢，还有具身的法我执没有除啊，具身的法我执没有除。正确的讲啊，应该是具身的生我执也没有除。到了八地以后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生我执才灭去，到入八地才灭生我执，还要到十地满心的时候呢，法我执具身的法我执才会灭。所以呢，仍然有染污莫那世，还有染污的莫那世。照理说，染污的莫那世是随着我执而来的，不随着法执而来的。所以各位都知道，在唯识的看法而言，法执还是一分维系的带我的啊，带着我的，所以它还是有染污的莫那作用。所以以上三位呢，虽然战福和永灭不同，但是呢，都是指无染污作用的莫那。如果以有染污的莫那而言呢，由凡夫到证得究竟圣果呢，要经过染净三个位次啊，所以我们称为生我见相应位、法我见相应位跟平等性质相应位。那这文句我不谈了啊，因为跟前面其实是相类似的。各位只要注明一下，生我见相应位就是七地以前的菩萨啊，七地以前的人啊，七地以前的修行者，都跟这个生我见相应啊。入了八地以后，生我执就是具身的我执已经灭了，所以呢就进到了啊，就只有跟法我见相应位。所以法我见相应位呢，指的就是八地啊，八地啊，到八地啊，到八地，所有到八地的时候呢，只他不跟生我见相应，只跟法我见相应。那么八地以前能不能跟法我见相应？可以啊，还是可以的。在八地以前呢，生我见、法我见跟平等性质三个全部相应。那么到了入八地以后呢，生我见相应位已经不相应了啊，已经不相应了，只有法我见跟平等性质两位相应。那么入了十地到佛以上的究竟果位，只有平等性质相应位，而没有前面的生我见跟法我见两个相应位。所以呢，这就是唯识修法当中的三个里程碑啊，三个里程碑啊。一个呢就是七地，初地到七地之前这一段，再来就是八地啊，再来就是十地啊，就是三个点啊，三个点啊。以上三个果位呢，前两位就是有漏位啊，第二位呢是无漏位啊，是只有八地以上呢才会修纯然的无漏善法啊。在八地以前呢，虽然你有在熏无漏善，可是有漏善法还是继续现行 还是继续有作用的，就是那份生相无明的觉观还在。也是因为有这个觉观的关系呢，所以其实在八地以前的菩萨呢，都还有少分的生我执跟法我执。好，在这边呢就是他的次第。好，这边呢就把生灭啊分位这边呢跟各位报告完了。好，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到了修行那一章啊，统合起来会再重新讲一遍。所以到这边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呢，我们在众生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制服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莫那氏。那么制服莫那氏呢，我们就说啊，念佛啊，或者是念佛的功德，念法啊，念一切法的功德，念僧宝，念僧的功德，其实呢就是在修什么，修平等心。为什么是修平等心？因为佛的功德呢就是跟无漏善相应的，你只要不用自己的知见，你只要念念都跟圣言量相应，虽然你现在还是在凡夫位啊，你马上当下那一念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呢，当下就是平等心智啊，当下就平等心智。所以净空法师才会一直叫我们呢，真的好好的诵经啊，好好的持名念佛。因为至少啊，其他的时间我们不敢讲，至少在你念佛啊、念法念僧诵经持这个持咒的那一个当下，你那个时候的莫那其实是没有染污的，其实是平等的啊，其实是平等的。在那个时候呢，你烦恼根本就不相容嘛，啊，根本就不相容。所以你只要这种时间长一点，平等性质的这种作用呢，就会比较有力量啊，就是培养你平等性质的善根。啊，这就是平等性的善根，是这样培养的。所以你常常这样的训练，当他这个善根成熟了，有力量了，他就可以随时来对治烦恼。所以当烦恼还是现行的时候呢，你只要一念佛，就很容易相应，就会把它扶下来，扶下来，就会在境界当中呢，用你的相应的佛法，或者是佛号，或者是佛的功德，或者是意念你的师父的功德，你一样可以把那个现行烦恼扶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师父的一句话突然冒上头来，然后呢勘验前面的境界呢，就把所有的烦恼就当下就扶住了啊，当下就扶住了，不能够说完全不现行，但是很快就能够扶住，这就是作用啊，这就是作用。所以所谓的平等心呢，指的就是这样修，常常浸淫在佛法当中啊，把佛法呢带到生活上来修，这是唯识非常强调的事情啊，不这样强调呢，只有这个打坐面壁的时候啊才有作用，那未免也是太少了。这样根本时间相比，一天24小时，不是打昏沉睡眠的时间扣掉了，吃饭拉撒睡扣掉了，工作的时候扣掉了啊，打坐的时候呢还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调举散乱啊，你根本24小时当中呢十分之一都不到在练你的平等性质，所以你平等性怎么会有作用？没有作用。所以经常呢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起止观的观照啊，就是这样，这种练心啊，调心的功能。好，我们继续呢来讲到净能变，就是前六识。那么在讲到前六识之前呢，因为六识啊是唯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识。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唯识观呢、啊、都从这里下手，所以六识的形象呢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只要对六识所相应的心所比较清楚，所有的烦恼的形象没有一个逃得过你的法眼。只要那个所有的烦恼啊一切的形象不逃过你的法眼，你就能够入唯识的第一种，叫做了相作意。你能够了一切的相，不管是文字相、染相、镜相，一切的相你都能够分别的清清楚楚啊。为什么叫分别清楚？第一个，分别清楚就不昏沉嘛，你只有不昏沉不掉举啊，你才有办法分别清楚，对不对？那么不昏沉不掉举相应是什么？相应就是光明。所以你的心啊就跟法光明相应，就跟法光明相应。你有了这么样光明的心，你去对治任何现象，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清楚，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把形象搞清楚。第二个，什么叫做差别相能够善分别？善分别就是善了实相。什么叫善了实相？就是善了因果因缘。你能够了解一切的因缘是这样的， 所以你怎么会怪什么？你不会怪说为什么雨会下在我头上，对不对？你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啊，这一切法界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你了解了原因之后呢，你就不会只是看现象而已，就不会埋怨现象，也不会对现象有很多的无力感。你会了解现象一切的因缘条件是这样来的。如果你真的想避免，你就可以避免，对不对？因为你有对因缘果报的所有的智慧，这个我们叫做处非处之力，这是佛的功德之一啊，佛的功德之一。你有了能够善了因缘的智力，你就开始相应初分的神通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的禅定功夫就会让你有一种灵感，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之前呢，你都会有一点点感觉。你会见到什么人之前呢，都会有一点点感觉，果不其然就会见到了，果不其然就发生了啊。这种呢叫鲜艳的感觉就会出现。那么也不要一直求那种感觉，你都一直求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会出现没有错，不过你就住在所谓的行因当中啊。色受想行识行因，那行因呢就是心心念念造作。因为那个时候呢，你有初分的禅定功夫，禅定功夫呢，你的禅定会变化形象境界会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的定果色，就是你禅定所变现的色法，会变现出你心想事成的境界。你这个时候想什么，就会出现什么东西出来。于是呢，你就会相信，哎呦，我有变现这个东西的能力。那么你就开始觉得对自己的神通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呢，你就找到了行因因魔了。啊，找到行因因魔了，你就会有增上慢的现象，这个也不是好事情。所以最好这种神通的相应呢，最好把握一点，不要那么快的让你碰到，才比较不会有这些烦恼。所以行因呢，照理说是不一定要碰的，不一定要碰的。如果你如法修行，如理思维的话，行因是不会造作的，因为我们灭灭念念要灭的就是那种造作的私心所，只要不起私心所，行因根本不相应，你不要去造作戏论，没有这些名言种子现行，你根本哪会跟这些行因相应，不会。所以呢，我们对六意识而言呢，就是要能够善了形象，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唯识啊，强调什么事情都要讲的啊，都要说的次第分明。为什么要说的次第分明，而不是一切法真的这么真实的存在？不是这个，就是因为它都是因缘条件所说的，所以才应该把它讲清楚。不讲清楚呢，我就无明盖在那里，模模糊糊的啊，总是混沌现前，总是黑暗，总是混沌相。这样的话你语法不了啊，你就会有那个无明现前呢，很多的暗沉现象呢都没办法语意不了，很多的经拿起来也不懂，于是你就说，哎呀，何必要修这么多法啊。于是你就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丢到后来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行六度万恨啊。一切法门誓愿学，你三皈依的时候发的誓愿，你根本也不如那个愿，不如那个愿，你根本不是啊这个皈依的弟子了。所以呢，六意识是在唯识当中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像我们讲到的七相作意呢，还要讲到观察作意。从了相到观察总共有五位，这五位呢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了啊，就是六意识的作用。好，我们把这一段颂文呢依照307页这边的分科呢跟各位念一下，这边的307页的第四行哈，我只念颂文本身，各位随着看一下。次第三能辨差别有六种，了尽为性相，善不善俱非，此心所骗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此三受相应，初骗行处等，次别境为欲，圣解念定慧，善为信惭愧无贪等三根，情安不放逸，行舍即不害。翻过来啊，烦恼为贪嗔痴慢疑二见，随烦恼为愤恨负恼嫉奸狂惭与害矫。好，我为什么要这样顿开啊？其实各位也都应该加顿号，它就是一个法相一个法相，其实它只是把解成五句为一颂，它其实每一个法相都应该把它顿开的哈。不信并懈怠， 放逸及思念，散乱不正知，不定为毁眠，寻事恶各恶，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波涛依水，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及无心恶定，睡眠与闷